第四十篇征战九，民数记二十八章一节到三十章十六节是说到关于供物和许愿的律例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关于供物的律例。民数记二十八章二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献给我的供物，就是献给我做以爽香气之火祭的食物。”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。在这一节，神说到他的食物，似乎神在求他的子民不要忘记他的食物。他要他们给他东西吃。这里神似乎是对他的子民说：我为你们做了许多，我预备了粮食和水，现在我要你们顾到我的食物。我的食物就是你们献给我的供物，这些供物是使我怡爽的香气。神要摩西在收归他先祖那里以前，嘱咐摩西顾到神的食物，按时向他献上食物。我要请问你，你有听过神要吃东西吗？我们吃自己的食物时候，需要记得，神也想要有他的食物。我们需要预备一些东西给神吃。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九节说，基督是旧约供物的实际和顶替。八节和九节说，祭物和供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愿意要的，也是你不喜悦的。这里都是按着律法献的。后来又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是要实行你的旨意。可见他除去那先有的，为要立定那后来的。这里神的旨意是要除去那先有的，就是旧约的祭牲，为了要立定那后来的，就是新约的基督为祭物。新约的供物就是基督自己。今天神的愿望和喜悦不在祭牲身上，神的愿望和喜悦完全在基督身上。在我们进一步来看民数记二十八章神的食物的时候，让我们想一想民数记二十五章到二十八章的顺序。在二十五章，以色列人有了一次非常大的失败，他们堕落到了淫乱的里面，他们的人性被败坏了，他们也堕落到了拜偶像里面，侮辱了神的圣位。由于这次的失败，以色列百姓中有24000人被瘟疫所杀。我们如果在那里，可能会想，神在他子民身上工作了这么久，又为他们做了这么多，现在由于这么可怜的光景，神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要断绝了。然而神没有和以色列人断绝关系，这个由民数记26章里的重新数点得做证明。神仍然有他的数目，在26章被数点的总数和在第一章数点的总数几乎是一样。头一次数点的时候，还没有任何捣乱或者因着神的惩罚而人数减少。重新数点是在许多的捣乱和借着审判而人数减少以后。然而虽然有这一切的试炼风波，试又失败，甚至人数的减少，神为他自己所得的数目几乎和他开头的时候所得的是一样的。不管仇敌做了什么，不管神的百姓有多少的软弱失败，神借着他主宰的恩典和他的行动，仍然得着超过60万的数目。在民数记26章的重新数点以后，27章1到11节就有判断女子承受土地的律例。希罗菲阿的五个女儿去摩西那里请求，因着没有男子承受产业，他们获准得着他们父亲的产业，他们的请求被接纳了，因为他们有高超纯洁的动机，就是他们重看神所给的产业，就是恩典。民数记27章 12到23节说到摩西的死与他的继承人。摩西120岁了，耶和华告诉他，他收归本民的时候到了。他的去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问题，谁要做摩西的继承人呢？当神告诉他，现在他要收归到他本民那里的时候，摩西说，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出路，并且引领他们出路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。这指明摩西不看自己失去领导地位，他的心不放在自己的光景上，他乃是放在神的子民身上。摩西似乎对耶和华说，我被收归到本灵那里，那是对的，公平的。但耶和华啊，谁来照顾牧羊你的子民呢？百姓若没有人引领他们出路，他们就像没有牧人的群羊。耶和华回答摩西的话，吩咐他将约书亚带来，使约书亚站在祭司和全会众面前，按手在他头上，好将自己的威荣给他几分，然后嘱咐他做领头的，这样神就兴起了新的领头人。在27章的末了，我们看见一幅美丽的图画，有新的百姓、新的军队和新的领头人。新的百姓便重新数点过，新的军队重新组成并得着加强，新的领头人被指派侍奉，不是单凭他自己，乃是同着祭司以利亚撒。以利亚撒要借着乌灵和土民得着神圣的指引，这就是说百姓中间有了新的起头、新的治理。因此在这一章的末了，我们看见新的子民、新的军队和新的神的治理。在25章到27章所记载的这一切事情之后，我们在28章看见神的食物这一件要紧的事。在这一章的开头，神进来了，他似乎对他的百姓说，你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吗？你们满足并快乐吗？我和我的满足怎么样呢？你们现在要顾到我的时候，我多年来照顾你们，我为你们预备了一切，现在你们蜜月好了，要去得我应许你们的祖宗这地。我要求你们不要忘记，记得我是饥饿的，我需要食物。神是饥饿的，他想要吃东西，虽然他是全能的，但他无法给自己东西吃，他的食物必须来自他的子民。这是为什么他说，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以爽香气之活祭的食物，你们要献给我。神的食物要按日期献给他。我们将看见每日、每周、每月并每年神都需要吃，他想要每日、每周、每月并每年都有所享受。神每年的食物与每年的节期有关。民数记28章3到8节说到每日常献的燔祭，这每日的供物包括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绵羊羔，早晨要献一只公绵羊羔，连同调油的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做素祭，并用酒一新的四分之一做铜线的奠祭，黄昏的时候要献上另一只公绵羊羔，按早晨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献上。奠祭乃是要在圣处交给耶和华，这是神每日的食物，包括肉、饼和饮料。除了每日常献的献祭之外，还有每安息日的燔祭，这祭乃是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绵羊，并用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二为素祭，同的奠祭一同献上。每个月朔也有燔祭，在神的创造里，神命定一年有12个月， 在每个月的开头，神想要吃一些特别的东西，神的子民需要为他预备这食物。首先，这燔祭包括两只公牛犊，每只只用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三做数祭，并用酒半新做铜线的奠祭。其次，百姓也要献一只公绵羊，要用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二做数祭，并用酒一新的三分之一做铜线的奠祭。除此以外，这每月的燔祭包括七只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，每一只要用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做献祭，并用酒一新的四分之一做铜线的奠祭。不仅如此，与每日和每周献的燔祭相反的，每月的燔祭必须包括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。神当然与罪无关，然而侍奉他的人乃是有罪的，需要救赎才有资格侍奉神。我们若借着将神的食物献给他来侍奉他，就需要献上赎罪祭，因为我们乃是有罪的人。民数记28章29章的供物有两条线，平常为人生活的线和每年节期的线。平常生活的供物乃是每日每周并每月的，但为着节期的供物乃是每年的。关于每年的节期，我们需要看见这些节期与我们属灵的经历十分相符合。我们属灵的生命开始于逾越节，终结于五旬节。在五旬节，我们有终极完成的灵做我们的享受，也做神的食物。这些节的顺序非常的奇妙，并且蛮有属灵的意义。民数记28章16到25节说到逾越节以后的燔祭。逾越节只有一天，就是正月14号。这个月的15号是为期七天的无酵节的开始。在这一个节的第一日和第七日都有盛会，在这两日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，没有工作，只有安息和享受。一连七日，每日的供物和月朔所献的都是一样的。民数记28章26到31节说到五旬节的燔祭，这燔祭是在庄稼出熟的日子，就是七七节的第50天，将新的数祭献给耶和华的时候献的。当日要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，为着五旬节的供物和月朔所献的一样。神需要每日每周每月并每年的食物，除了享受平常的食物，神还要在每年的节期享受食物。我们已经指出这些节期与我们属灵的经历相符合。逾越节预表基督，它是我们的逾越节。五旬节预表经过过程的三一神，他成了那完成终极赐生命的灵。这一位灵乃是三一神的丰满，也是我们对基督之享受的终极完成。民数记28章里的一切供物，一切神的食物都指向基督，这指明基督不仅是我们的食物，也是神的食物。虽然基督是神的食物，但基督不是直接的做神的食物，相反的，基督是借着我们的侍奉给神做食物。然而神的食物至终也成了我们的食物。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利未记，就会看见燔祭乃是完全并绝对为着满足神而焚烧的。燔祭没有一份是献祭的人可以吃的，然而燔祭是与献祭一同献上的，素祭有一大部分是给献祭的人。这指明当我们侍奉神，将基督献给神做他的食物时，神是顾到我们的。神似乎是说，你们用我的食物侍奉我，现在我愿意与你们分享这个食物的一份。就这样，我们与神一同享受基督，我们坐席，神也坐席，他与我们一同坐席。神与我们彼此互相的 一同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。凡祭预表基督是人，是完全为着神并满足神的一位。素祭预表基督在他完全柔细平衡的人性里。奠祭预表基督为神倾倒他自己。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他将自己倾倒成了给神的奠祭。赎罪祭预表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，将我们救赎回来归给神，并解决我们的罪性、罪行和失败的难处。我们有基督做这一切的供物，现在就能够与神一同享受基督。这里我们要进一步的说到七个节期的头四个，从逾越节到五旬节。逾越节表征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，基督成了神的羔羊，除去我们的罪性和罪行，使神能够在他的公义里越过我们，结果我们就得救，被称义，得重生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。我们得救以后立刻就守无酵节，无酵就是没有罪。无酵节指明我们得救重生以后开始过一种无罪的生活。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八节，保罗说到逾越节和无酵节，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以用旧教，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教，只用纯诚真实的无酵饼。在这个逾越节里，基督不仅是羔羊，他更是整个逾越节。他做我们的逾越节，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，救赎我们，并使我们与神和好。无酵节持续七天，这乃是一个完整的时期，表征我们基督徒一生的整个阶段，从得救那日到被提那日，乃是一个长的节期。我们守这节不可以用旧教，就是我们老旧天性里的罪，乃要又用无酵饼，就是我们新的性情里的基督，做我们的滋养和享受。唯有它是纯诚真实的生命供应，没有掺杂，满了实际。基督徒生活的结果产生召会生活，这个结果包括一些事，特别包括了基督的复活。逾越节和无酵节之后就是初熟节，初熟节的那日就是基督复活成为献给神之初熟果子的那日。按照新约，借着基督的复活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就产生成为活的肢体，构成基督的身体。虽然召会的产生开始于基督的复活，但召会的形成乃是直到主复活五十天后的五旬节才发生。在五旬节那天，圣灵作为经过过程并分赐三一神包罗万有的灵，为着召会的形成浇灌下来。那灵乃是复活之基督的实际，就是另一个形状里的基督，因为在复活里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在五旬节那天，那灵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浇灌在基督的肢体上，这些肢体乃是借着他复活所产生的，这样召会就形成了。召会的形成分为两部分，犹太部分和外邦部分。五旬节那天献给神有两个加酵烤成的饼所组成的新素祭，预表的召会两个部分就是由耶路撒冷的圣徒和哥尼流家里的圣徒。这两个加酵烤成的饼指形成召会两部分的人仍然有罪，虽然如此，这两个饼形成了新的素祭，这既表征召会是基督的扩大。现在我们要简要的来看这四个节期的意义。逾越节是应验在基督受死的那一天，在逾越节那天我们得救了，得称义并重生了。接着无酵节就是我们要过无罪的生活，这就是说无酵节是应验于召会时代，初熟节是应验于基督复活那天，五旬节是应验于基督复活五十天之后圣灵浇灌下来的那天。初熟节那天，在基督的复活里，为着召会的形成，基督的肢体产生了。然后在五旬节那天，基督复活并升天的基督，在终极完成赐生命之灵的形状里 将自己浇灌在他的肢体上。这是逾越节到五旬节的意义。在这些节期中，每一个节期都有食物给神。我们得救时就在基督里成了神的食物。当我们在生命里长大时，我们就产生更多的食物，使神满足。在基督一生的每一步里，都有给神满足的东西，因为我们乃是他满足的因素。至终在五旬节那天，就有两个饼，表征召会的两个部分，使神得着满足。